像我们现在在学习《弟子规》以后呢，都非常的震惊，因为本来呢是应该孩子们来学习，但是在孩子的阶段，我们没有很好的学习。虽然有父母的一些家教，有一些家庭的、学校的一些伦理道德的教育，但是呢，很多这些很细节的地方我们没有学习，没有学习以后呢，所以就差得很远，差得很大。所以现在在学习《弟子规》以后，那我觉得感觉啊，这个确实呢，让人生有一种耳目一新，这个世界为之一变那种感觉。因为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看待世界的目光和看待世界的感受，和我们自己的人生境界是相关的。所以如果我天天缠绕在名、钱的这个世界里头，我看到的这个世界呢，往往都是充满了这种争斗啊，大家人心都不古啊，然后都是这个见利忘义啊，我们往往会看到这样的环境。但是当我们自己的心境发生调整以后，我们再看到这个世界就不一样。因为这个世界呢，它本来就是各种各样的一种存在的，所以它看到的往往和我们的心境有关。所以有一句话我是特别欣赏的，叫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一个人有仁爱之心的人，他经常或者说时刻都能够看到这个世界充满了仁爱的啊这样一种场景。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在各个场合甚至各个问题上都能看到智慧的闪光。反过来说，你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吧？那我估计呢，恶者见恶，对吧？那所以我们看到世界都是到处都是问题的时候，其实这时候反思呢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学习了这个《弟子规》和中国文化以后，我觉得我的人生的意境啊开始不一样了，人生意境不一样。所以现在的心情呢，确实跟大家实话实说，是每天是比较愉快的。这个是很难的，因为我自己是从里头跳出来。我们原来是做律师，做了大概有十几年律师，在那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律师这个职业是不太好当的，因为他见到的、听到的往往是这个社会中最有问题的，或者我们经常讲最阴暗的那一面，有人讲是最黑暗的那一面，最起码是在这个社会生活中最复杂、困难、问题最多的这样一个侧面。我们作为律师的人呢，是天天要看到的，天天要看到，天天还要去琢磨它，还要去想它，还要去处理它，在里头打交道。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啊，确实心情很郁闷，很难过啊。所以那个往往都显得那个年龄呢，会比他本有的年龄要大一点。你二十多岁的人像三十多岁，三十多岁的人像四十多岁，四十多岁的人像六十多岁，基本是这种比值往上升的。所以我从那里头有一个跳出来的过程，我现在的心境就觉得不一样了。那个跳出来呢，后来我的理解不是从事上跳出来的，我现在还在做律师，事情还是做，但是心情不一样。怎么跳出来的？我觉得是得助于我这几年的不断的学习。如果我们现在停止了学习，随波逐流啊，进入社会了以后，我们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我觉得作为男士来讲，我们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进入社会以后就开始随波逐流。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生活的强者是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和在这个里面能够混得好的人。混得好的人标准就是能赚钱多的人，我们是以这个来判断的。那么现在大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大家怎么能赚钱我就跟着怎么能赚钱，我是这样一种思想。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某种地方讲是停止了一种向更高境界迈进的学习，我们停止了，所以就开始有点随波逐流了。那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能够获得人生的幸福呢？如果能够获得，很敬佩，我感觉到不能，很难。因为随波逐流的过程往往是一个随着这个大浪淘沙往下走的过程。第一个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的心胸往往是越变越狭隘。我就发现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各位的感受。进入社会以后，我仔细观察，我发现我出问题了。出问题出在哪里？第一，我的胸怀比我进入社会以前还狭隘了。我进入社会以前，我还有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吧？我们还有这种胸怀呢。我学习的法律，最后我选择的是环境法。那我在20多年前为什么选择环境法？我是要保护人类的环境。哎，我学法律的目的是保护人类环境，不是为了做律师赚钱的。可是我进入社会的20多年以后，十几年以后，我选择的是做律师赚钱，自己的腰包搞胖一点， 那我觉得我心胸变狭隘了，绝对有问题了。原来心胸那么大，现在心胸变得那么狭隘，这肯定有问题啊。然后心胸狭隘了以后，问题一定多。所有的问题，不敢说百分之百，几乎是百分之百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都是因为心胸狭隘问题而出现的。可以这么说，你不信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很多的包括很多的矛盾纠纷，他为什么两个人掐起来了？那就是因为把他当敌人了，不是合作伙伴，而是敌人。双方把对方当成敌人，抢肉的敌人，抢利的敌人，对吧？你抢我的利，我就跟你拼了，你想把我搞死，我想把你干掉啊。所以这心胸越来越狭隘，就仇恨越来越大呀。怎么化解这个矛盾呢？心胸大一点，他是我兄弟，他是我，矛盾就没了。太难了，咋能他是我呢？我要钱呢，他开不了。因为啥？心胸狭隘被那个钱，被这个随波逐流的概念把我们死死的锁定在这个名利之场中，跳不出来。所以问题越来越多，痛苦越来越多，问题出现了，这是我的反思。所以跳出来怎么跳出来？要学习，随波逐流的学习是一种体验，那也是一种学习。那是一种什么学习？那是一种失败的学习，我认为是一种失败学习。没有这种失败的学习，我们不会认识到做人的重要性。往往是失败的人，他在重新回头的时候态度是很坚决的。往往是没有经过失败的人呢，倒是对前途看得迷迷瞪瞪的，然后说哎呦，你看大家都赚钱赚得很好，咱们也去试一试吧，也许我的财运很强，我也能搞一手啊。他能够啊搞回扣搞发展是吧，各种方法都会用，咱也会试一试，他能干咱也能干呢，咱也是人呢，你能干的我都干，你能吃的我也能吃，你能陪着玩的我也都能陪，我比你还厉害是吧，你给的都比你给的还多，来试一试啊，试试可以没问题，这是一种体验和学习。但是这条路大家可以慢慢走，我的感觉是越走越狭窄，越走越痛苦，越走问题越多啊，家庭也出现问题，孩子也出现了问题，事业也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开始反思，就开始回头。所以我是认为，虽然我们出现了很多的人生中的问题，我并不认为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特别痛苦的事情，反过来把它当成一种学习。什么学习？我就讲就是负面经验的学习，知道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这个很重要。当我们真知道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一条能走得通的路。如果我们还没有建立一个坚定的信心，说这条路能不能走通还犹豫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在向一个光明的道路做选择的时候也会犹疑，对啊，因为总心里会犹豫，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啊，可以试一试。那么我是觉得这几年走过来以后呢，我的体会，要把我们人生中的这些失败的教训和一些成功的经验进行一下对比以后，发现我们老祖宗所讲的一些话是真的，这是我体会到的。讲的什么呢？真诚心、爱心、宽广的胸怀、高度的智慧，这个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尤其是宽广的胸怀，尤其对于我们男士来讲，学习宽广的胸怀，这点特别重要。其实我们现在不是学习宽广的胸怀，我们是恢复宽广的胸怀，因为我们在进入社会之前往往胸怀都比较宽广，现在我们更多的是先恢复我们原来就具有的父母教导我们而形成的宽广的胸怀，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再进一步的迈进，所以我们现在是个恢复的过程，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学习呢，首先是要学习这些做人的最高度的智慧和根本的道理。那第二条学习呢，我觉得作为一个男士啊，作为一个儿子呢，也要学习做家务活。据说昨天我们看了杨老师讲的那个复工里面是吧，复工里头有一项是作为女士来讲要干什么。我觉得做男士的呢也要学会做家务活。为什么？第一个，作为儿子我会做家务活了，可以帮助父母来分担家务，因为现在个家务负担还是比较重的，尤其是母亲的负担特别重。所以我们如果说作为一个儿子呢，能够会做一些家务活的话，可以帮母亲帮得很多，这也是孝敬母亲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所以我们做儿子也要学习。第二点，我们将来在人生中，我觉得作为一个男士啊，很多情况下不是说都会有人给我们做饭的，是吧？那比如说我们要有独立的生活呀，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在我们国家现在经济这样发展的情况下，将来我们的国家的企业可能会越来越发展，会变成国际化的企业，那我们的将来的这些 这个作为一个男士来讲，起码出差的机会是很多的，经常有的时候会到外地去，或者是到外国去都有可能。因为我是看到了很多跨国公司啊，跨国公司里面的很多的这个员工的话，经常都是两三年就出差到外国啊。比如说日本的企业，他派员工就到中国来，他一下工作就要2年，他不可能把妻子带过来，那是自己要独立的生活。那我呢，像留学，我在日本留学10年，妻子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呢是6年，剩下4年时间是我自己独立的度过时光。这个时候如果会干家务活呢，你会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妥当，也会让父母放心。否则的话呢，我们没有妻子，自己在家里头也是用跳的方法来回走，是吧？那也不太合适。所以把自己的家呢安排得很好，至少呢，我觉得作为男士来讲，要会下面条，高要求没有是吧？起码方便面会煮吧，别到时候拿了方便面嘎巴嘎巴就往里嚼，那个不太合适。所以至少我觉得要会下面条，反正我的面条下的是比较好啊，至少要会下面条，然后会炒炒菜呀、啊。然后呢，会做一些健康的这个食品呢，我们会照料自己的生活。那么更这一点呢，在结婚了以后也非常重要，因为结婚了以后，如果你还会做饭的话，那会让妻子呢也很尊敬你，同时还不会被妻子拿你一把。那妻子今天不高兴了，晚上不给你做饭，那我们只能坐冷板凳，这就不合适了。你不给我做饭，我自己照样做，是吧？这妻子一下就急了，回来接着给你做了。所以呢，我觉得作为男士来讲呢，也要学会做饭。还有呢，就是要也是学会呢帮助我们的这个妻子，所以呢，这个是要学习做家务活。还有一个学习呢很重要的呢，就是要学习为社会服务的能力和本领。那这一点呢，往往我们在工作中啊，一边在做的时候就一边在学习啊，一边做的一边学习，所以这个学习能力呢往往都是有的。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觉得除了我们本职工作以外，有可能的话不妨可以多学习一些。所以很多的机会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经常讲这个一个人呢、啊、这个人有福报，有没有福报，其实有没有福报呢，我觉得和有没有机会有关。说这人福报很大，其实福报很大是啥，就是机会来了他能抓得住。那什么人能抓得住机会呢？做好准备的人。我能力多，我能力强，当然机会就多，抓住机会的本领就强。如果我能力比较少，我就一项能力，那我将来抓住机会只有一项，这也是可以的，也很好，我就把一项做精做专做深。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是一个专业人士，未尝不可去学习一些管理能力。我是一个管理人才，我未尝不可再学习一些更专业的能力。因为如果我有很专业的能力，我作为一个管理人才呢，我会这个管理得更好，而且不会上当受骗，同时会真正的掌握市场的变化。那如果我是一个专业人才，我又具有管理能力，那将来的话到了一定年龄，我们要承担起更大的重责大任，不能仅仅是自己把专业做好，我可能还要带领一个专业团队。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要学习呢为社会服务的能力和本领，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的内容。所以这个好学对于一个儿子来讲啊，那是很重要的。或者实际上这些内容啊，不仅仅是对于儿子，对于男士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呢，都非常重要。那么另外一个学习呢，我觉得就是要善于学习啊，向天地宇宙万物来学习。所以经常讲三人行必有我师，那学习的范围内容呢其实是很广的。那么这个要见到别人的这个善啊，我们见人善即思齐，见到别人的好优点我们要学习，见到天地万物的这些变化，其实呢也都是很值得学习的。你比如说前几天那北京呢，现在有这个有点黄沙，我觉得这个黄沙来了之后呢就是一种警示，因为前几年呢已经没有了，据说2005年以后呢，这个黄沙呢，这个北京的沙尘暴啊已经比较少了。但是前几天呢连续来了2次沙尘暴，这沙尘暴来了以后，我以前的话来沙尘暴我不会做很多的反响，那我就只是知道环境变得不太好。但是现在的话呢，这个像沙尘暴来了以后呢，我就在反思很多，我在反思为什么前几年沙尘暴少了，这几年又多了，我在反思这个，今年又多了。那么这个沙尘暴的出现实际上是一种警示，它告诉我们在人生选择的人生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对于环境的关注或者说对于人心的关注还不够。再反思一点，最近我在动心，我动了心了。我怎么动心了呢？ 因为前几年我是全部精力的投入中国文化的，今年开始我现在在想要赚点钱了，因为做了好几年中国文化以后啊，这个家里的底子有点空了，这太太又有意见了，是吧？我在想好像光这么做的话是不是这个力量不够，我们也要在经济上呢再把它做一个突飞，做一个突破，这样展示出我们学习中国文化的人不仅仅呢我们伦理道德水平高尚，我们能力也很强，我们混世的能力很强，是吧？我们的本领也很高，也能赚到钱，稍微动了点念头。但是你看啊，当我们在动这个念头的时候，其实可能很多人都在动这个念头，这是我有一个观察，这是我的观察，大家这是我的观察，不一定准确，但是很有意思。我们人是一个群体，所以我们经常，我有时候观察呀，一个小的那个动物，你看，比如说一群小鱼，大家都看到在海里头一群鱼是吧？有一个鱼一动，往一个方向一转，是不是所有的鱼群刷的跟着过去了？这就是群体行为。其实我们人也是群体行为，一个人的想法往往代表了，或者说绝大多数人的想法。当我们现在把什么东西放在心里最重视的时候，大家现在心里静下来，默默的思考一下，在我们现在心目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应该有，我们心目中现在应该有。说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现在认为家庭很重要，是吧？我们学习夫妻负责，现在认为家庭很重要，那我们就应该相信，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重视家庭的人很多了。所以这个，正好我是两天前看到我们媒体上一个报道。明星很多的演艺界人士，文艺演员啊，这些演员们，他们都是母亲，他们在发起一个募捐运动，捐助救助贫困地区的母亲，我就看到了。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关注家庭的时候，那么很多的人都在开始关注家庭，很有意思哦。当我们不关注家庭，我们对于家庭的生活看得很淡，甚至想要牺牲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人也有这种思想，要牺牲我们的家庭。当我们把经济放在一个比什么都重要的位置的时候，很多的人也把经济都放在一个比什么都重要的位置。当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在未来的他的孩子的这个生命的世界里头成为人上人的时候，是吧？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好好学习，身体健康，本领高强，将来至少不要受别人欺负，有可能的话站在别人头上欺负别人，对吧？不受别人欺负是啥意思啊？不受别人欺负，当然一种是平等，另外一种就是说，真正不受别人欺负的方法就是欺负别人。你放心，当我们这么想，让我们的孩子站在别人头上去欺负别人的时候，天下的父母都在想这件事情，我的孩子将来要站在别人头上欺负别人。于是乎，我们给我们孩子创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互相争先恐后的站在别人头上去欺负别人，所以孩子将来的世界堪忧。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么想，将心比心。所以我在发现人很有意思。你看，所以古代的时候，老祖宗告诉我们呢，他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真正理解别人，不要去理解别人，你理解自己就可以。我们所想的就是别人所想的，我们所思考的就是别人所思考的，我们所爱的就是别人所爱的，我们所恨的也是大家所恨的。知道了这一点，就把握住了人心，把握住自己就把握住了人心，把握住了自己也把握住了别人的心态和别人相往的方法。那么我们也知道了改变世界的方法在哪里了，根本不是改变别人的思想，是改变自己的思想。因为当我的思想从把我的孩子培养成一个人上人这种狭隘的自私自利的目光中跳跃出来，希望我的孩子具有一种博大的胸怀，不仅仅对他的生命负责，不仅仅对我们负责，还要对他的同时代的人负责，还要对子孙后代的人负责。我们要给孩子创立这样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当我们心动这一念头的时候，很多的父母都在动这个念头，这就所以我改变自己就可以了。你只要改变自己，你就会发现世界在变化。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告诉我们改变世界的最妙的方法，从改变自己开始做起。所以我们真明白这个道理了以后呢，其实向宇宙万物的学习，很多地方呢都会值得我们反思。那么我觉得作为一个儿子啊，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对于工作的选择，对于工作的选择。那么这一点呢，对于儿子来讲呢是格外的重要，或者说呢是一个职业的选择。那么这个职业的选择呢，我觉得呢它是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讲。第一个， 我觉得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儿子或者一个负责任的男士，在选择职业的时候，首先的选择应该是选择一个正当的职业。这个如果选择了一个不正当的职业，那未来叫苦不堪言啊，苦不堪言。这个因为我是在日本呢待过一段时间，那日本的应该说的很多的企业呢还是很不错的，日本的企业啊，日本的这个社会啊，总体的当时我觉得感觉还不错，尤其他的企业啊也都是做的这个里面讲这个把企业变成一个大的家庭，所以呢在日本企业里头，如果能够作为一个员工啊，日本人称之为叫萨拉利嘛，作为一个好的企业的员工，那他觉得就是非常的生活有保障。但是在泡沫经济，日本有个泡沫，出现这个泡沫经济出现泡沫以后呢，将近有20年现在都没有缓过劲儿了。那出现泡沫了以后，有很多的企业能够持续下去，还有很多企业破产了。当时什么企业破产了呢？当时在日本的那很多金融企业破产，比如说什么这个一些金融公司，一些证券公司，甚至一些银行破产了。那当这些金融证券公司破产的时候，在日本社会呢和中国社会是一样的，也是一个东方社会，所以东方社会的人的特点呢就是这个怜悯心比较强啊，大家都有一种这个恻隐之心，所以对于失业的团体啊，失业的工人呢，大家都非常的爱护，然后呢都特别想给他们安排啊未来一个很好的生活。但是那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批金融公司破产的时候，很多的我的日本朋友当时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听完很震惊。我说哎，我们就讨论说又有几家这个证券公司啊金融公司破产了，结果破产了以后呢，整个一破产呢，他们是从上到下的整个这个都要分流啊，都要去重新找职业。结果我几位日本朋友跟我讲了这么几句话，我听了很震惊。他们说活该，很奇怪耶，他说活该耶，一般来说是不会这么说的，一般都说哎呀你看我们又有多少万的员工这个失业了是吧，这个给社会造了很大的负担，我们去安排的。但是没想到金融证券公司破产了以后，很多日本朋友跟我讲活该，我就想为什么为什么。所以你看我们在现在在选择职业的时候，我们在为我们的儿子选择职业的时候，我们把什么标准作为他选择职业的标准呢？如果我们把现在能挣钱挣得最多作为一个标准的话，那我们要看他这个职业将来有没有未来的前程，或者说他这个职业到底做的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情呢，还是在这里做一些欺诈做一些欺骗，这个都是其实都是一个重大的思考。所以我觉得一个正当的职业，他会赢得啊这个社会大众的支持，他也会做得很稳，做得很长久。那反过来说，像这样一些暂时可能经济上的利益很高的一些企业，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呢，那可能伤害了社会大众的利益，实际上就把自己的未来的前程葬送掉。说白了，他在工作20年的期间，可能把他40年的工资都已经拿到了，所以他在40多岁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公司就倒闭掉了，他的命运也就完结了。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这个职业选择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负责任的态度。因为我们想一想，如果在30多岁或者40多岁失去职业的时候，那会对他的父母呢造成一个很大的那个很大的冲击力，很大的一个打击。那么作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好的儿子啊，那应该呢让自己的工作呢很安定。那作为一个很安定的为社会服务的工作，一方面呢自己的心态呢也会很健康，所以他在为社会服务的时候的这个心态会很健康。如果我虽然钱赚了很多，但是我的内心深处却经常受着良心的苛责，那他也会不健康。所以我觉得要选择一个正当的行业为社会服务的工作。那像眼前来讲，我觉得有几个行业呢其实就很值得我们来反思。我是觉得的，我挺敬佩的。一个行业就是环境行业，环保行业。这个环保行业啊，在20年前的时候啊，因为我是在20多年前我就选择了环境法这个专业这个职业，当时我的老师就告诉我，他说你们选择这个职业在10年之内没饭吃。为什么？我们知道那是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所以确实没有饭吃。但是当时坚持下来的人现在全成了环保领域里的领头羊，而且现在全都遇到他们成长发达了。哦，最近我的这些坚持在环保领域的人，我的一些同学现在都是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办企业的也肯定是获得大的成功， 如果是专业人士的话，已经都是顶级人物了。为什么？因为到了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知道了环境保护已经是纳入到了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议事日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转行去做环境保护的话已经不行了，因为它已经也不是不行了，还是可以的了，是吧？但是你看它从一个冷门变成一个热门，实际上这就有一个高度的人生的智慧的抉择。社会的需要它选择了这个行业，那这个行业它有一个积淀铺垫的过程，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不去做，但是它有一个积淀，那积淀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它就开始发展，然后赢得社会大众的支持和帮助。所以现在环保职业、环保行业呢，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例子。还有一个行业我觉得可以考虑，就是这个老年的行业，为老年人服务。因为现在中国的老年人据说呢，每年现在是以800万人口进入老年化，就是每年都有800万的人呢退休60岁了。所以老年人进入这个老年社会以后，进入老年时代以后，那中国慢慢那个老龄化呢很强，那么实际上我们对老年人的关怀呢确实是很不够的。他们一生呢为社会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奉献，然后呢给我们创立了这样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提高的一个平台，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呢，我们作为孩子的不能很好的照料他们，作为社会呢也不能够很好的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些良好的服务，所以他们的晚年生活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处理得不好，确实是很凄凉的，也很凄惨的。而且看到这些老年人的晚年的凄凉，我们还无动于衷的话，那么大概我们的晚年呢也会这样，甚至比他们还要凄凉。所以我觉得选择老年人的这个为老年人服务的这个职业或者这个行业，一方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无限开拓的一个领域，可以有很多的工作可做；第二方面，这是真正一个积功累德，不断的积攒我们福报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帮助了这些老年人，让天下人民感动，也让天下的子女感动。我们设想一下，我们现在在天天在外面工作，是吧？我们有的时候远离自己的父母，远离自己的长辈，但是我们内心深处又何尝不期待我们父母所在的社区、所在的城市、所在的街道能给他们的生活做很好的安排。我们何尝又不期待着当我们的父母走行人行横道的时候有一个安全保障的设施，大家都把车呢都能够停下来，或者说这个红绿灯呢都能够安排的时间很长，让我们的父母呢可以安全的度过这个街道呢？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即使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我们内心深处也有这种渴望、这种期待，希望父母能过得非常好。那么谁来帮助我们的父母，谁来照顾我们的父母，给父母提供很好的、给长辈提供很好的服务、很好的商品、很好的养老的设施，甚至他们去做这种公益的志愿者的社工啊、义工。那么我们作为后代子孙的内心深处一定是充满了感激、充满了祝福。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在做老龄事业，再去帮助这些老弱病残的人，他在积攒福报了。其实他积攒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人的良好的祝福。当这些人接受到这些祝福以后，他的心地一定会很愉悦，身心一定会很健康，当然他的福报呢也会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职业呢，都是值得我们很好的来思考、来选择的。好，那我们第一节课的这个分享就先到这里，那就感谢各位长辈，感谢大家的参加，谢谢。